广友大家好，给大家拜年啊！今天是2026年2月16号，我们今天是大年初夕啊，除夕夜，在北京时间呢，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了，在北美的时间呢，我们现在是中午。那按照惯例呢，我们就今天跟大家一起过个年，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希望在重要的时刻，我们都在你们身边。先开始吧，我先做个开场白。今年不容易啊，这过去的一年非常的不容易，这个世界不平凡啊，不平静。我们每个人都经过了一个非常刺激的一年，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很多啊，我们的新闻也做了很多啊这方面的新闻。进入展望马年，马年是我的本命年。我们会面对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未来，所以我们要继续抱团取暖，我们要继续的在一起。这也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愿，我希望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的新闻服务，让大家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好吧，我就开始包，我们就边包边聊，好不好？今天呢，我就会坐着，因为今天的网络不大好，所以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今天的网络不大好，我刚才为什么会晚一点点？晚一点的原因就是因为网络不大好，我有一点点担心啊。那么今天的面和得好啊，今天面不错，今天面不错，坐子有点不大得劲儿。好，我要站起来，哦，站起来还行，站起来这脸就不大，看不大到，大家可以吗？可以吗？你大家感觉怎么样？可以吗？我头就不完整了。可以哈，我就站一下坐一下。过年呢，在美国过年的氛围并不太浓厚，如果你真的要有过年的氛围，你大概需要去唐人街，去唐人街会有氛围。但是我们中国人还是会过一下年的。来吧，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猫眼看世界，谢谢。开沟徐，谢谢。提问：你小的时候年夜饭是什么样子？如果让你选一道最能代表家的味道的菜，会是哪一道？为什么？啊，我的过年，我儿童时代的过年呢，和现在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一个比较生活在物质匮乏的时代，所以我们过年，所以经常会有人讲，就是说现在的年味没有以前那么浓厚，其中有个原因就跟什么有关，跟物质匮乏有关。我们那个时代物质匮乏，过年很重要，因为有很多食物，有新衣服穿啊，这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一到过年，你就意味着你有新的衣服，有新衣服穿，有平时吃不到的食物，所以过年那个时候很重要，原因就在这里。现在之所以年的味道没那么浓厚，我觉得跟现在物质已经没那么匮乏啊，物质没那么匮乏，然后天长山长水远，大家分隔得很远。我觉得跟这个是有关系。是我的儿童时代，我小的时候过年物质匮乏，我妈妈是湖北人，我父亲是江西人，所以我们的年夜饭，我们会那个时候过年就两件事，第一件事过年的准备，那个时候没有很多的副食，我们要自己做过年的，比如说炒花生、炒瓜子， 买去市场上买回来炒花生炒瓜子，然后炸酥，我们的江西有一种那个炸那个酥，就是用面粉做的那种酥，酥就是待客用，然后是还有一些零食。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些，也有一些，比如说像什么寸金糖，江西的冻米糖啊，这都是过年的时候才会有的。这就是过年的准备，然后就是过年夜饭。年夜饭，我们的年夜饭就鸡鸭鱼肉啊，鸡炖鸡，做红烧鸭，鱼是红烧鱼，肉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肉通常是扣肉，过年我们一定要做扣肉。那你说最有代表的年夜饭的菜是什么菜？是我们的湖北菜，珍珠丸子是我们的家里的菜。如果最有代表性的是这个珍珠丸子，其实就湖北菜啊。我妈妈湖北人，她会做一点湖北菜，大概就是这样。你如果是让我选，我会选珍珠丸子啊。今天我们是什么馅儿？今天是韭菜馅儿。韭菜猪肉馅儿，如果给20岁的自己写一张新年贺卡，你想最想提醒他一句什么话？这是好问题啊，这是好问题。20岁的自己，20岁自己，我还没大学毕业，在读大学，提醒他什么？提醒他。哎呀，他要提醒的太多了，提醒就太多了。怎么说呢？我们会面对很复杂的世界。我想一下，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老实讲，我没有想到这个世界是这样复杂的，我也没有想到我未来会跑这么多地方，我没想过。那个时候，当然那个时候也是雄心壮志。那个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还是有很强的这种社会责任呢，总觉得我们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我们应该表现得更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对自己还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所以我的大学时代，给我20岁的我，那我还是觉得自己不够社会性。我觉得我们大学时代还是不够社会性，那个时候光惦记着挣点钱谈恋爱，那个时候是挣点钱谈恋爱，然后叫要威风，年轻人要威风，那个时候主要想这个。我的大学时代就是非常的开放，非常的就是我觉得大概是最宽松的时代，政治上最宽松的时代，所以我们那时候并没有太强烈的危机感，没有强烈的危机感，总觉得世界会越来越好，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你看看这些年，世界并没变得越来越好。所以你现在让我给20岁的写封信，要提醒他啥？提醒啥？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会走回去的，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复杂，更困难啊，更困难。我们那个时候想的这个世界会不断的进步，会不断的变得更好，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会倒退。这个世界，人类会倒退，人类会往回走。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不用很长时间，过去一年时间， 我们从二战到现在建立的世界秩序已经轰然倒塌了，你能想象吗？一年时间，就一年时间，二战后的政治秩序已经分崩离析，不存在了。你看看我们现在，我们以前，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我们经历了非常繁荣的时代，我们也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代，比如说疫情。疫情你能想象吗？十几亿人被关在家里不能出来，你能想象这个世界上，就是中共已经就是疯狂到这样的地步，但是诶，这个世界照样它真的就发生了。你能想象吗？美国放弃了它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你能想象吗？不能想象。但是我们现在就是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世界。我们以前在我当财经记者的时代，使中国经济欣欣向荣，我当时我还鼓励我的领导去深圳买房，我当时跟他讲，我说你买房肯定不会，肯定就是挣多少的问题。我鼓励他去深圳买房，我当时我们在深圳，但是你想，你看一下现在的房价变成啥样了。所以如果我再，你让我再回向二十岁的我提醒他一下，其实老实说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世界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是这样吗？你要提醒，要提醒的话，我觉得过去一年时间，全世界的地缘政治研究者，或者是我们叫国际政治专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我们现在站到这个位置上会是一个这样的局面，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这样的局面，没有人想得到，没有人想得到世界会变成这样。所以这是一件很疯狂的事情。所以你发现没有，我们现在面对这个世界正进入一个疯狂模式，进入一个疯狂模式，这是没有人想得到的事情。我当然不可能我在二十岁的时候能想到是这样，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欣慰的，就是无论是现在还是我在二十岁的时候，我的新闻理想没有改变过。我在二十岁的时候建立了我的新闻理想，我到现在我仍然在践行我当年的新闻理想，这是让我最欣慰的事情啊！我二十岁过年还是收到几个长辈的红包，有家人的陪伴一起过年，非常开心哦！恭喜你，这不容易，不知道能过几个收红包的年。王老师的节目让身处在墙内的我大开眼界，祝王老师新年快乐，阖家幸福，谢谢你。观点听王老师聊天比春晚有意义更有意思。实际上今天一眼春晚都没看，但我确信比以往更无聊。 OK， 春晚已经很多年没看了。春晚体现了那个政治学者说的，习近平上台之后，我们将会面临一个二十年极端无聊的时代。春晚反映的就是这句话，就是习近平极其无聊的二十年在哪儿反映出来？就在春晚反映出来。春晚最能体现这一点啊！春晚不值得看，我开始包吧。好，第一次发言，月早除夕，新年快乐，谢谢。王老师，过年好，感谢你一年来的辛苦付出，祝你在新的一年里策马扬鞭，策马扬鞭。 策马扬鞭奔前程，不负韶华行且知，除夕安康，马年大吉，万事胜意，谢谢。我有日子没包饺子了。今天有很多一个人在外打拼的观众在看直播，你有一个人过的年，有过过一个人的年吗？你觉得过年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有一个人过的年，我那年，对，我那年是去，应该是去，要不在纽约，要不在多伦多吧，我们那个时候青岛，我们去接收，对，是有的。那一个人在外面过年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一个人在外面过年其实不大舒服。过年最大的意义是什么？过年最大的意义就是团聚，家人团聚，一家人在一起，这是我们过年最重要的意义。这有点像西方的圣诞节，西方圣诞节也是一家人团聚。家庭对于人来说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社会支撑。家庭很重要。我经常讲中国人重视家族不重视家庭，但是其实在过年这件事情上，中国人的家庭很重要。所以你问我过年的意义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家庭团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坚持过年我们要做直播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海外的中国人，很多人是自己一个人过年。我们做这个直播的目的就是跟大家一起过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把大家当做自己家里人，所以我们来一起过年，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过年的意义，我们一起直播过年的意义。其实没有别的，因为大家，我只是在这里讲话，但是其实我讲的这些话是什么？就是家的意思，就是我们没有把大家当外人，你们也不要把我当外人，我们都是一家人。精神家园，讲的精神家园讲的是什么？就讲的就是这个。所以对我来说，过年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一家团聚，所以我们就每年坚持除夕我们就直播，我们一起过，我们在一起，这就是在一起的意义啊。王老师新年快乐，人生中第一个不在家过的新年，来直播间感受一下氛围，很好很好，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常来啊。我的包饺子还行哈，还可以吧。今年一个人在泰国过年，还好有王老师和大家陪伴。是的，所以有大家一起陪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陪伴的意义是啥？陪伴的意义就是让我们有安全感。安全感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我们很多的困扰都来自于安全感的缺失。我们需要安全感，家给我们什么？家就是给我们安全感的地方啊！希望一直与王老师同在，这个世界好一点，坏一点，有的是有希望，有时候失望，因为王老师这样的先生存在，就不会全然绝望，就会抱有期待。希望王老师阖家团圆，健康平安顺遂，谢谢，谢谢啊！情况今天回顾了2025年，结束了四年开滴滴的生活，考出了中级销控证，找了一份销控工作，遇到正在维权的老粉红退伍同事，看到一只流浪狗在雨中流浪，看到了辛辛苦苦抚养孩子还在还贷的夫妻，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杭州，我决定明天去外地购买烟花爆竹燃放。我不知道2026年中共共产党习近平会如何，但我知道每个人 哪怕无意间说一句自由民主，都是推动共产党灭亡的力量。说得好。情况，看一下啊。祝王老师和各位网友马年快乐。说一下我去日本寺庙和中国拜神的不同。我去大阪、京都寺庙，一开始不敢乱拜，怕要还神，就是还愿。不过日本的朋友和我说，这边主要是通过祈祷来改变自己，来达到自己的愿望，所以不需要还愿。OK， 突然间想到这个去 ，OK， 就是你只需要改变自己，祈祷改变自己，达到自己的愿望，不是别人给你，不是别人给你啊，不是别人给你啊。情况，我这个晚辈居然和王老师20岁的想法很像。我们80末那代人，尤其在达成树的那个时候上大学，都会觉得越来越好。是的，人也会越来有个性，越来越有个性，社会会尊重个性和发展。没想到一朝回到以前。是的，情况，一边练瑜伽一边听王老师唠嗑，很满足。祝王老师和家人及网友新年快乐，谢谢。我这样包的有点慢哈，我这样包的有点慢啊。
那好，我帮你包。
王老师是墙内我身边一些朋友的精神支柱，很客观的分析问题，谢谢你，谢谢你的肯定。提问，这么多年你看过那么多的时代变化，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过年和你那一代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觉得没什么不同。我们虽然生在不同的时代，我们有不同的处境，我们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出来不同的际遇，但是我们对家的期望我觉得是一样的。其实中国人啊，中国人对家的期望，你过年希望跟家人在一起，我觉得我的那个时代跟大家的时代没有区别，中国人没有改变过。你就算是在海外的中国人也是一样的，过年还是希望家人在一起啊，这个我觉得是没有改变的。当然我们时代不一样，我们对这个世间的事情的看法会不同，这个是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是什么？就是我们只要努力，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这是我们年轻时代的信念。但是你发现没有，现在的情况是，我怎么样努力都没有用。现在很多时候是这样的看法，我怎么努力都没有用。这就是时代不一样，就是当这个时代在向上的时候，整个时代的趋势向上的时候，我跟着这个趋势往上走，怎么走都是往上的。你现在看到的趋势是在往下的时候，你怎么走都是往下的，可能你会蹦个高，但是你可能掉下来还是往下的。所以时代不一样，我们的心情不一样，我们对大局的判断也会不一样。今天新闻联播说除夕快乐，不是新春或者是新年，希望今年把习除了。嗯，说得好。很多人，我今天收到了很多这类的留言，除夕快乐，原来不说这个除夕快乐啊。情况，今天同学来做客，我很惊讶，他是开餐厅的，每年大年夜总有客人订年夜饭，他说今年居然一桌都没有人预定，这么惨。
回家做饭
吃啊、哦！对，我们以前也是，我们已经好多年没有自己做饭了，做年夜饭了。我们在深圳，刚开始我妈妈下厨房的时候做， 后来我妈妈年纪大了，我就不让她下厨房，我们就不做了，就在外面吃。那也有多少年了。情绪一个人在外地过年，听到王老师说把我们当家人，好感动。王老师节目对我来说是精神上的锚，给我一个稳定的参照，也给我很多的底气，非常感谢，谢谢啊，谢谢你。愿王老师本命年安康，谢谢啊。有没有本命年的？本命年就是48岁咯。出来，本命年都出来报个到吧。如果共产党倒了，你有想法回到国内继续新闻事业，帮助我们强烈的民众开启明智，走向法治和民主吗？强烈真的很需要你这样的声音。如果共产党倒了，我当然会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我回去办报啊，回去办报啊。啊，这个我是可以做到的，这个我觉得我办报办电视台办电台搞新闻机构，这是我的专业，我觉得我可以办一份很好的报纸，或者是搞一个很好的电视台电台都行，电视台也不错，电视台投资大一点，报纸投资少一点。
报纸没人看
是因为没有好报纸。我跟你讲，现在其实美国还是有大量的人在阅报的，你去看早晨的时候，很多人是在拿着报纸在看的。中国实在是太那个报纸太烂了，报纸的渗透率很低。王老师会有乡愁吗？这个问题问得好，经常会有人甚至有5毛来挑逗我，说你这什么什么，你回得去吗？问我这样的问题。第一个，我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乡，这个没有什么，这是第一个。当然，客观的情况来看，就是我真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啊，我生活了很多城市。我出生在南昌，可是我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是深圳，我在深圳生活的时间最长，但是我在很多城市都生活过，在北京生活过，在香港生活过，我在美国我也生活了多少年了，我看一下，8年了，我在美国已经生活8年了，所以对我来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乡啊，我就不会有乡愁啊。我基本上是没有，我也不觉得应该有乡愁。为啥？如果你想好了，你去这个地方，你就认真的投入这个地方的生活，你就想到它的好，你有足够多的好，就够了。当然，我们会怀念过往，这个没有疑问啊，这个怀念过往，这没有疑问。但是我们不会用愁的态度来对待它。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是用开放的态度对待我们未来的生活。王老师，新年好！看王老师6年了，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你，谢谢。我们一家人都是南方人，我也是南方人，我是江西人。希望王老师包完饺子，顺手再包2个汤圆吧。汤圆没准备糯米啊。南方也包饺子，只不过呢，我们过年不是包饺子，过年我们是吃年夜饭，年夜饭更复杂一点，包饺子简单。但其实我在北方，我在北京生活，北京过年也不仅仅是包饺子，也是七大碟子八大碗，只不过包饺子是一个程序上的意思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我们这里禁止放烟花，路上有武警巡逻，小区有红袖包巡逻，过年气氛死沉沉，非常安静。OK， 我觉得跟各地的领导的心态有关系，跟各地的领导的心态没有那么 其实我觉得哈，老实讲，我觉得他们不一定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啊。情况按照玄学的角度讲，王老师做的事情是积德行善，有大功德，谢谢，这不敢当啊，不敢当啊。但是我们做这件事情毫无疑问是，我做这个节目，昨天我还跟我们同事在聊这个事情，我们这个节目从头到尾，从 day one 开始到现在，我们差不多每年都做一些改变，比如说我们大前年我们开始建立编辑部，制作我们的要闻简报，我们的要闻简报很多网友不理解，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搞个要闻简报。要闻简报很重要，要闻简报实际上是我们这个节目成本最高的一部分，当时是很多网友是不理解，因为最终我们要做到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这个节目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让大家知道这世界发生了啥。这是中国人的悲剧，中国人当代中国人最大的悲剧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不公平。为什么？因为有特权阶级，特权阶级他们占有最多的资源和机会，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不公平。不公平是人类社会上登峰造极的一个这样的程度，这是当代中国人的第一个悲剧。就当代中国人第二个悲剧就是被洗脑、被封闭，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买房子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多人一直在做错误的决定？因为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就是信息闭塞。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去建立这个频道持续发展，我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每天做要闻简报。要闻简报其实是在我看来是个非常核心的产品。我们不断的去，我们差不多每年都在调整在改变，就是想办法让大家生产，我们去能够生产出大家喜闻乐见的产品，为大家提供新闻服务。这就是我们要做这个节目的目的。我们最早是新闻要闻简报，我们是去年是出了短视频和新闻八分钟，不是去年，前年先是新闻要闻简报，然后是短视频，然后是新闻八分钟，然后我们最近就推出了新闻汇总和新闻评论。就是我是觉得我们需要不断的进步，通过不断的进步把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的新闻产品不断的丰富起来，就是这样。所以这是建立在我刚才讲，就是我很高兴的是，你要让我跟20岁的我说的话，我就会鼓励他把你的新闻理想坚持下去。我现在还在坚持啊。所以人一辈子能做的事情并不多，但是找一个好的，你擅长的，你有喜欢的，一直做下去。人的时间并不长，几十年，能够做自己擅长然后又喜欢的事情，然后坚持一直做它。我觉得只要坚持，你总是能够取得成就，取得让你自己感到骄傲的成就。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经常跟我太太聊我女儿，聊她的未来，聊她的发展。我的想法就是很简单，我们就成就他们，帮他们实现他们的愿景，帮他们建立他们 能够体现它的价值的事业。情况最近一个人一次一个人过年，就是2020年哦，疫情那年，我妈和几个姐妹带着姥姥去南方过年，没想到前脚走，武汉就封了城，后来甚至封了小区，以至于我每次这段时间听着外面有救护车拉着警笛过，就有 PTSD 了。我妈还说我危言耸听，他们没见过的真的不知道。那是当时的警笛有多么连绵不绝，幸好当时除了一天玩游戏的朋友，就是王老师每天两场直播，陪着我度过那段孤独的日子。六年了，王老师依然在直播，我们依然坚持着希望。说得好，我好高兴，好高兴。我们依然保持着希望，很好。情绪从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开始看你的节目，七七不落，你陪伴着我经历了五年，非常感谢，谢谢你的支持。我们还是老乡，我也是江西 ，OK。在南昌读书哦 ，OK。现在深圳打工，我们有共同的路径啊。观点每天看王老师严肃的新闻，一年就这么一次轻松愉快的活动，跟大家一起真的开心。好的。哦，对了，那个说一嘴，说到我们刚刚推出了这个。新闻汇总和我们的新闻评论很受欢迎，所以呢，新闻评论出来以后，新闻汇总的流量下跌了。我想大家告诉我一下，大家觉得新闻汇总没那么好吗？还是很多网友不知道，我们每个星期六会有个新闻汇总，会有个新闻评论。大概是30到40分钟吧。新闻汇总是把每个星期的重要的新闻归纳在一起。那有些网友平时看新闻没那么固定的时间，那新闻汇总可以帮你把整个的这个星期重要的新闻捋一下。那有些网友根本就平时没时间看新闻的，当然可以在周末。补个课啥的啊，就这是一个。新闻评论就不用说了，新闻评论其实蛮精彩的，因为不是我精彩，是作者，我们选的都是很棒的作者写出来的评论文章，我觉得挺好的。这是一块，这是我们最近推出的。下一步我们准备做什么呢？下一步我们准备出一个新的频道，不是新闻频道，就是我们的生活频道。这个我们正在筹备，但是我们现在时间有限，我们筹备的有点慢。其实这事儿呢，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大概已经有小半年时间了，我们也在筹备这事儿。那生活频道就是有别于王健每日观察的另外一个频道，王健每日观察是这个频道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我们会增加一个生活频道。生活频道讲什么呢？就是讲平时大家经常在会员节目平时的新闻节目里问到的家庭啊、情感、工作、教育等等，小孩子我们怎么样跟家里人相处等等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因为这方面的很多网友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也觉得有必要准备一些这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的现有的王健每日观察里头呢，似乎和现有的新闻内容会有一点不搭，而且大家找起来不大容易，所以我想我们就准备一个新的频道，叫生活频道。这个生活频道名字怎么还没有想好， 如果你们有什么好的名字给我推荐一下好不好。所以跟大家先说一嘴，就是生活频道我们正在筹备，大家请大家耐心，我们时间有限，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筹备，好吧，跟大家说一说。还想很多人说越长大越没年味，你觉得年味消失了还是换了一种形式，还为什么越长大越怀念过去的春节？我刚才没讲清楚，我们那个时代的年味是啥？我们那个时代的年味就是物质匮乏的时代，过年很重要，因为它满足了，它可以满足你在物质匮乏时代的某种需要，比如说好吃的，比如说新衣服，比如说压岁钱，这都是在你物质极端匮乏的时候给你提供的一个心灵上的安慰。所以年味，那个时候所谓的年味，其实在我来看就是这种满足，这种高度满足。因为如果你没经历过物质匮乏的时代，你没办法理解就是那种满足感。大家知道我们那个时候一个月只有两斤半肉，我们那个时候肉票一年只有两斤半肉票，一个月我们一家五口，你说能有多少肉？还要熬油。那个时候我们的油不够吃，要熬油。所以你说我们那是，所以过年的时候你有一大盆的红烧肉或者是扣肉，对你来说是多么的满足。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不存在团聚的问题，因为每天我们没有分开，但是这种物质上的满足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就是年味其实有一大部分是物质上匮乏的满足感。现在在怀念什么？越来越怀念过去的春节，就是怀念过去的春节，其实是怀念这种满足感。现在没有这种满足感，是因为我们在精神层面上没有获得更强烈的满足感。如果我们成长，我们的成长伴随着我们精神层面的丰富，我们会得到新的快乐，我们会得到新的满足感。但是你发现没有，我们在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在精神层面获得极大的丰富。为什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控制。你想一下，当年的湖南卫视的快女多么火，哎，他就扼杀你，他就在你最火的时候咔给你来一刀。为啥？你发展了，你丰富了，我就不是了呀，我啥都不是的呀。所以为什么中国人在物质上慢慢得到丰富之后，他就觉得没有意思了，因为你物质层面的丰富并没有带来精神层面的丰富。精神层面你被一个玻璃天花板牢牢的压在了下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很多的传统的节日到最后都失去了意义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精神层面没有建立起来，没有与时俱进。如果你仅仅是过年我红烧肉我有了，那就没有意义了，就是这样。情况我和太太今年本命年 ，OK， 我们是强的一个体育媒体的工作者。王老师节目这几年一直是我们学习的动力和榜样，学习你独立分析能力，学习如何面对不同的受众去更好的传达内容，学习如何面对不同的回馈声音，并且同不同的受众交流。我是90后的媒体人，我们是同行。编辑组里已经是00后的编导后期的小伙伴，我从来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但我会告诉大家，王老师是我们心中的老师，我们尽量的学习你。 OK， 不敢当。做媒体和做内容的方式并且用到我们的工作中。好的，希望你我们能够相互学习啊，相互学习。业务方面学无止境。
爸爸倒计时了，还有10秒钟，新年。
哦，好，那我们来准备一下吧。倒计时啊，
6、5、4、3、2、1。
过年好，新年好，祝大家新年心想事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有更大的成绩，在新的一年里能找到自己的同伴，在新的一年里找到自己的方向，在新的一年里能和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一起奋斗，一起成就，一起满足，好不好？那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恭喜恭喜。好，继续继续来啊，来吗？可以吗？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啊，好高兴，好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我们看，我是00后，今年是看王老师第五年，总结出几句话送给王老师和各位网友。观察即存在，观察即抵抗，观察即尊严。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啊，谢谢。我的声音可以吗？听得到吗？我的话筒在这边。王老师说坚持理想好帅，我也会坚持我的理想，把我的音乐做好。是这样的，我们要建立理想，建立愿景，这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这也是我们在我们这么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到自己方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锚啊。情况我是属蛇的，再过20分钟我的本命年就过去了。 OK， 我37岁了，在本命年这一年里我们决定润出去，已经运作中，努力学英语，希望有一天可以在民主自由的国家和王老师聊天，加油，希望节目越来越好，谢谢。观点王老师，除夕快乐，我是你忠实的听众，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听着你的直播度过的啊，是真的很高兴。虽然现在还有很多困难，润的路上遇到很多挫折和失败，但是还是心存希望，有好消息再和你和网友报告啊。恭喜你，希望你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得偿所愿啊，实现你的想法。坐标东北某省会 ，OK。四环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此时外面鞭炮声此起彼伏。我印象中这几年里燃放最多的，或许是大家宣泄情绪的一种方式。同时祝王老师的节目越办越好，所有聚在这里的网友们朋友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下去，我们在一起，大家加油，很好啊。情况，谢谢王老师的陪伴，听节目3年了，去年九月走上了润出去的路，谢谢王老师提供的真相，让我醒来，让我有勇气有底气走出这个至关重要的一步，谢谢你，谢谢，希望你尽快的达成所愿啊。提问，一到过年很多中国家庭就会出现矛盾，过年出矛盾，回谁家过年， OK， 红包多少，家务谁干等等， OK，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吗？容易让人情绪上头，你觉得一个家庭里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最重要的能力是讲道理还是管住情绪？管住情绪，讲道理是管住情绪的方式，但是一个家庭情绪稳定很重要。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看短视频经常看到很多家庭天天吵吵闹闹，情绪不稳定。大家记住，选伴侣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情绪稳定，情绪不稳定其实这个家庭不安定，情绪很重，情绪稳定很重要。怎么样去情绪稳定呢？我觉得讲道理就是情绪稳定，就容易情绪稳定。讲道理的核心是什么？讲道理的核心就是理性。一个理性的家庭 才会情绪稳定，情绪稳定的家庭才能做出理性的决定，才能做出理性的选择，才能沟通。如果你都不理性，你的情绪都不稳定，怎么沟通？沟通不了。所以我觉得一个家庭，我之前经常听人讲，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家是爱的地方，讲爱的地方。这是个基本上的错误，这是一个逻辑错误。因为爱，讲爱跟讲道理并不矛盾，它没有冲突。你只有讲道理，你才能够让你的爱有理性的光芒。不是说我只要爱，我就不讲道理。如果你只讲爱不讲道理，你意味着什么？你们家就是丛林社会，你想一下是不是？那就是如果这个家是不讲道理的地方，那就是谁的拳头大，谁的拳头硬，就听谁的，谁狠就听谁的，那很可怕。这个家庭，家庭一定是讲道理的地方，只有讲道理的家庭才会培养出一个有理性、有逻辑思维的孩子，这个很重要啊。然后只有讲道理的家庭，两夫妻才能够理性沟通，才能情绪稳定啊。说以爱作为绑架，作为不讲道理的理由，这个家庭一定不得安宁啊。王老师给你点赞，感谢你和团队每天默默的辛苦付出，你像黑暗中的一束光，驱散所有的迷茫，让人间值得，让前路明亮。祝福你和家人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感谢感谢，情绪好好，高兴和王老师一起过大年。祝王老师以及很多同频共振的朋友啊，这个话说得好啊。有马能信马由缰，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嗯，这个很重要，这个蛮重要的，这个蛮重要的。你发现没有，很多人都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他把他在父母身上，在父母那里得来的不如意，结果用在了他的孩子身上。我看到这很多这种案例。这个很重要，这个网友说的非常对，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你不想要的事情就不要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你想一下你当年痛恨什么，你就记住你不要做同样的事情在你孩子身上。情绪新的一年开启，庆幸王老师为大家建设的精神家园。首先预祝王老师和各位家人们除夕快乐，新年平安顺意。我许个愿，祈愿我可以离开这个国家，登陆自由之地，创建全新的生活。也祝愿各位家人心想事成。谢谢，谢谢你啊。情况，两年前受王老师启发，举家来到纽约。OK， 虽然我不爱发言，但每一期都没有错过。今年也是我的本命年，36岁。感谢王老师深刻的影响我的人生，不敢当，正在变得越来越好。祝王老师新年快乐，谢谢谢谢。很多中国人是被洗脑的巨婴，无法正确的处理亲子、夫妻、邻里关系。支持王老师创立生活频道。OK， 好。啊，有个网友支持我了啊，引导理智朴实的生活方式，这和传播真实的新闻一样重要。是的，这件事情是的，已经有很多人跟我讲过这件事情，这也是我们准备这个生活频道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真的很需要，真的很需要。特别是教育，特别是孩子教育这一块，那真的是问题很多，大家很迷茫，很困惑，需要找一个渠道来宣泄，找一个渠道来问。是的， 很多人是等他明白了，孩子也大了，来不及了啊。这个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我们创建这个生活频道有它的价值的地方。王老师你好，上海封城的时候是你的节目陪伴我走过每一天，保持好的心态。今天应该是论的路上最后的阶段，希望不久后成功，到时候一定和你和网友报告好消息。希望你尽快的成功，希望你尽快的给我们带来好消息，祝你新的一年心想事成啊！这件事情尽快的成，很急，在线等啊！啊，我是2023年11月开始看你的节目，说实话，刚开始看你的节目我很难受，因为你撕开了那层大家心照不宣的遮羞布，真话太刺耳，打破了我原本的心理舒适区。经过一番挣扎并补完往期内容后，我发现这正是久违的共鸣。在周围没人敢说真话的环境里，你像灯塔一样印证了我的价值观，给了我坚定的力量。这两年你不仅是我的精神前辈，更是我做自媒体的榜样，非常感谢。最后祝王老师和在座的各位新年快乐，谢谢谢谢谢谢啊！我希望有一点蛮重要的，就是特别是我们在更新我们的价值观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大家知道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首先是基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其次是我们怎么样去应对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所以价值观的建立是建立在什么情况下？建立在认知的情况下。如果你的认知是错的，你建立的价值观肯定是不对的，是会有扭曲的。你想一下，你想一下，共产党在中国干了多少坏事，他们现在还稳稳地坐在那儿，你觉得这个世界合理吗？对呀，就是这个道理。你把这些事情想明白了，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明白了。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大地上有多少场灾难，你数一下你就知道，死了多少人，多少人家破人亡，可是共产党还在上面待着，为什么？这就是我们价值观为什么出问题的地方啊。用一个词来形容你对未来一年的期待会是什么？ Oh my god 啊，最重要的还是今年吧，我觉得这个世界取决于今年。今年我们需要一个改变啊，一些非常重要的改变。这个改变能不能发生，会不会发生，怎么样发生？我说过，我在我们的节目里也说过，没有人预料到一年之内全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变成一个秩序的废墟。那我们要重建这个秩序，我们才能获得安全感。你没有这个秩序，是没有人会有安全感的。那这个秩序怎么建立，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得到一个机会去重建我们的秩序。所以你说我今年有什么词来形容啊？弹劾，你让我这个讲这个词，我就是弹劾。但是可能不是今年发生，可能是要等到明年才能发生。反正我希望被颠倒的事情要颠倒过来。好吧，第一次参与王老师的新年直播，今年在多伦多，我们在吃汤圆。新年好，都好，都很好。恭喜你啊，恭喜，谢谢。情绪王老师新年快乐，听了5年的节目，从没有发言。此时5年的祝福一并送上，感谢你的付出，请你一定坚持啊，热爱你，谢谢啊，我们会坚持的，啊，我们会坚持的，我们会坚持我们的新闻理想。提问，在这个环境，孩子都很卷，压力很大， 作为父母，我们到底最重要的给孩子的是什么？是更多的资源和安排，还是别的东西？嗯，这个问题好问题啊。我们要给孩子什么？我们要给孩子很多啊，我们要给孩子信任，我们要给孩子托举，我们给孩子资源，我们给他安全感、自信心、安全感，我们要给他欣赏啊，要欣赏他，让他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欣赏他的人，你要让他知道你欣赏他，你多爱他，你要知道他真的很棒，真的是棒，不是你随口夸的棒，是因为他建立他的愿景，他在努力做他想做的事情，成就他。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作为父母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成就他们，我们的任务是成就他们，托举他们。所以说我们给他什么？我们给他成长需要的条件啊，他要建立他的愿景，他要赢你啊，我们要让他在我们这里赢。他如果他连在我们这里都赢不了，他不可能赢这个世界的。所以很多家长要强，你要知道你要强，孩子也要强，你要让他赢，要让他在你这里成就。所以就是我们首先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角色是什么，我们是配角，我们不是主角，我们是陪伴他，主角是孩子。我们要想办法让他建立他的愿景，让他知道他有多么优秀。普通人在复杂的时代里守住内心的安宁安全。对，普通人在复杂纷繁复杂的世界里，特别是这个不安定的世界，大家记住最重要的是什么？在这一个不确定，充满了不确定，充满了变数，充满了动荡的时代，我们普通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两个字，安全。找个安全的地方待着，找个安全的状态待着，找个安全的地方安排自己的家人，不要分开，和自己家人在一起。你记住，你就把现在的时代当做什么？当做打仗。你想一下，假如现在在打仗，你该干什么？你该做一件事情，跟你的老婆孩子在一起，这是最重要的。找一个不打仗的地方待着。所以你要寻求内心的宁静，首先要让自己安全，这个很重要，别在危险的地方待着。在西班牙吃饺子，祝王老师和网友新年快乐，愿更多的人能听到王老师的节目，谢谢你。从疫情开始关注王老师，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开示，通过一条条新闻和评论，带领我们慢慢的看世界，慢慢的接受普世价值。孩子已经在自由世界中学习了，希望他们能够靠自己努力留下来。祝王老师全家和节目组的各位同事新年快乐，谢谢。王老师和各位网友新年快乐，今年是我在海外的第八个年头。哎呦，你跟我一样，出来之前是不折不扣的小粉红，疫情期间看王老师节目才醒悟过来，从害怕共产党到勇敢面对也没那么遥不可及。是的，那是。王老师还记得在互动中提到的去年一月来到美国抽动症的孩子吗？ OK， 记得。这孩子一年中创造了30多个第一次，哇哦，每个学期的成绩都在稳步上升。哦，太好了，太棒了。我们去看了目标大学，有了清晰的目标和规划，孩子拿到了驾照，也把美国当成自己真正的家，太好了。我们正在一步步的实现 曾经设立的目标，也坚定的相信美好就在这片土地上。祝王老师和家人新年快乐，谢谢。啊，这太让人高兴了。我记得他，我从疫情期间开始听王老师节目，受益良多。王老师节目陪伴我度过艰难的时期，和家人来加拿大两年了，希望我们能够最终留下来。希望王老师节目越来越好，希望你能够留下来，一定要留下来，一定要留下来。已经认出来，带着孩子在英国。今天国内热闹过年，我却孤单的望着天空，看着穿梭而过的路人，回忆自己一步步的人生，感觉好委屈。嗯，是的，啊，别人理所当然，而我要经历很多，是这样的，这就是我说的不公啊。所以，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比你的能力更重要，对吗？你说呢？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比你的能力更重要。所以你看，我要经历很多才来到这里，一步步的辛苦努力和设计才来到这里。愿我的儿子以此为基点，自由、幸福、健康。愿王老师的节目越来越好。说得非常好，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生活在人生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这是人生最幸运的事情。所以我经常批评，我经常批评台湾的朋友，你们是民主富二代，你们不清楚民主有多金贵多珍贵。为什么？你去体验一下你就知道，你们现在拥有的权利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你看看美国你就知道，就这强大，这就像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我那天我看见一个小孩子在发了一个短视频，一个小女孩，她说她放学一个高中生，高中女生，然后就有一辆车在她面前停下来，一个白人妇女伸出头来问，告诉她，我已经报警了，让 ICE 来抓你。这个女孩在中国出生，她被领养在美国，她从来没有过其他地方生活过。她在美国生活，她大概是两岁被领养。她说，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我从来没有其他的身份，我只有这里的身份。但是我被这个白人女人在报警，要把我抓走。这是在美国今天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强大，就像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它也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要珍惜所有的一切，我们要保持警惕，我们别觉得自己理所当然。你生活的那个地方，你拥有的东西不是天然必然就在那里的，不是今天有明天还会在。我们要保持警惕，在任何地方都要保持警惕，这很重要啊。新闻汇总是一档非常好的节目，可能是因为没有单独的播放列表，被淹没在主页的新闻八分钟里。感谢王老师辛勤付出，你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好的，我重新开一个栏目吧。我重新开个栏目吧，把这汇总的两档节目放进去。谢谢你提醒我，我来改一下。我73岁的老父亲叮嘱我一件事情，注意安全。这个智慧比财富还重要。我42岁前不翻墙，一直是一个觉得自己活得正直的人，路见不平总是很勇于站出来。但是疫情被封控的那种内心的恐惧，让我下定决心在有生之年润出去。现在在一家外企，暂时靠着暂时的安全积蓄的力量，等待那天的到来。加油， 要快一点，要快一点，要快一点啊！要行动起来，要行动起来啊！太认同了，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比你的能力更重要。是的，是的，也是我今年也是我在美国生活的第五个年头。OK， 恭喜你！太感恩自己当年的选择了，如今看到的孩子的进步，感到无比的欣慰。是的，那你是做对了。情况我是来自新加坡的新会员，谢谢你支持我，关注老师的频道已经几个月，每天有老师的新闻陪伴，真的何其有幸，通过视频重新认识中国，了解世界。生活在新马两国的我，对中国国内发生的事情并不了解，今后我会通过看老师的视频自我成长，祝节目越来越好，团队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的支持。情况最早听王老师节目大概是在2020年的夏季，去看望父母时，父亲推荐说可以听听这个节目。2022年底，父亲离世，转眼已经若干年了。希望大家能有机会共同经历历史的变局。再次恭祝所有的人新年快乐，包括那些迷失自我的人。自由和权利由我们每一个人来维护。好的，情绪信念伊始，我在直播间里许个愿，嘿嘿嘿，好，祝愿共产党在今年内倒台，彻底倒台，习近平获得他应有受到的惩罚。OK， 当下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你如何看待婚姻的必要性？婚姻的幸福是要找到对的人，还是经营出来的？这个是个好问题。老实讲，在现在的这个时事下，能够坚持追求婚姻的人并不多，真的不多。尤其是这两年两性的这种冲突，特别是社会上对两性的这种冲突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程度，这个时候追求婚姻的人我觉得不会太多。但是我是觉得为什么会有婚姻，婚姻作为社会性来说，当然是人类繁衍的其中一个，是一种方式吧，婚姻是一种繁衍的方式。但是真正的婚姻到底是啥？真正的婚姻我觉得还是两个人相爱吧，就是当你们已经没办法分开到我连一个晚上都受不了的时候，可能你们就要需要一个婚姻来维系你们的关系了。所以婚姻是两个人关系的另外一个阶段，我是这么觉得啊。它跟繁衍有关系，但是不是因为繁衍的需要，我认为是这样，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找到对的人还是经营出来的人。那这个有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痛恨烟味，你就不要去找个老烟枪，虽然他风流倜傥，有才多金，但是你还是不能够跟他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你痛恨烟味。所以你的任务是找一个对的人，而不是去把一个不对的人把他改造成对的人，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婚姻是经营出来，这是骗人的，不对就是不对，不对就是不对。怎么是对不好说，但是你至少知道什么是不对，你先要把不对的问题找出来，你才能够解决对的问题，对吗？所以我认为婚姻经营出来，婚姻需要经营，但前提是你首先你要找到对的人，找到那个和你契合的人，而不是找到一个没那么对，然后或者是有些地方你根本不接受，然后去改造它，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所有失败的根源。婚姻失败的根源是什么？婚姻失败的根源是你找到那个人不是和你契合的人，这是婚姻失败的根源。祝福频道里的大家新春快乐，我2011年到2018年海漂多年，最后遗憾的未能留下，如今还在努力润，只是看到老美这样很无奈，希望我成功移民的那天美国能变回原曾经的样子。说得好啊。提问，在你现在这个年纪回头看，有没有一件当年特别在意的事情，你现在觉得其实没那么重要？哦，那太多了啊，太多了。但是其实你现在觉得没那么重要，但是当时觉得很重要，当时觉得重要也是重要的啊。但是你现在看，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学历。学历重要吗？学历当然重要。学历重要，为什么它重要？它是参加这个游戏的资格。你比如说像我们新闻系，我们在报社，我们后来单位招聘，人事部的同事就给他们一个非常简单的条件，就是新闻系毕业，然后有两年工作经验。我们当时的招聘条件就是这个，如果你不是新闻系毕业，你的简历就扔掉了。所以学历很重要，但是当你工作了，但你在新闻单位工作了十几年之后，你会发现新闻系的学历并不那么重要，但是当时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可能你没有这个学历，你连参加这个资格都没有。所以有些事情此一时彼一时，但是当然你不能站在现在的位置上去否认当时的重要性，这个不行。但是你其实我们讲这个呢，可以让大家，让那些后来的人知道有些事情的本质是啥啊。我们经常在社会公众舆论当中看到的是概率性的评判啊，概率性的评判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我大概率的会得到更多的机会，其实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错误。人生就基本，我经常有网友问我说我应该学什么专业我会有更大的成功的机会，这是不对的。你做你最擅长的事情，你做你最喜欢的事情，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件事情上做，不管潮流是什么，你成功的机会都是大的，理解吗？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啊。潮流重要吗？潮流重要，但是潮流没那么重要，对你来说啊。很这个叫什么，雷军有句话什么，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这坑了很多人。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站在风口上猪也飞不起来。为啥？猪不是飞的呀，猪是吃肉的，你让它飞了干啥？对吗？你的任务不是去飞呀，你是任务提供肉呀，你这不瞎扯吗？你去飞什么飞？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是一头猪，就算没有风，你也会生产很多肉，对吗？你的任务是这个，不是飞。说啊，我所有人都要飞才行，那你就活在了一个错误的国家。只有飞，你才能活出价值来。说明什么？说明你生活在一个错误的国家。错误的国家才会是这样的唯一标准。人本来有不同的标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如果你生活的地方只有一个价值，所有人都得飞才行，那你就要离开那个地方。我几年前离开大陆，告知最亲密的朋友们我不会再回去了，朋友们去机场送我，临别我们彼此拥抱，每个人都哭了，我抱着他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颤抖，他们的眼泪和颤抖感动了我，我也留下了感动的眼泪，但是我知道他们的眼泪是心疼我 他们是觉得我为了追求自己的人生远走他乡，他们的眼泪是一种惩罚或者一种流放，而我的感动是因为生活拥有他们的友谊和爱，但是我内心真是其实是毫无恐惧的和痛苦的，自由无价。说得好。我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孤独的，你有觉得孤独的时候吗？如何和孤独相处？这个问题我们会员节目问过，你觉得一个人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不孤独？我很少有孤独的时候，我的人生是个，我的人生是个匆忙的人生，我一直是很忙，我一直很忙。我唯一觉得有一点，我不是孤独，我是有，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寂寞，我不孤独。我寂寞的原因是因为我失去了我的岗位，啊，失去了岗位。我没办法做我想做的事情，我觉得寂寞。我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寂寞，我倒是不孤独，我不觉得孤独，因为我没有孤独的感受。我一直很忙，我大概有一年时间，大概有一年时间啊，我很寂寞，因为我没办法在我的工作中得到我的成就感和响应啊。我曾经有过寂寞，但是我不孤独。我没有孤独过我就算是我在一个人在外面过年，我也不觉得孤独。这跟内心，这跟内心的一种期待有关系啊。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信念，只要信念在，其实不会孤独，我是这么觉得。我一直走在我自己信念的路上，所以我没有孤独，我没有孤独过啊。还有啥？很多人好奇，长期做高强度思考和表达的人，回到家里怎么切换角色？你是怎么做到的？啊，切换角色，其实你回到家里不大想讲话。但是还是会，我有两点我觉得我做的比较好。第一点，我不把工作情绪带回家，我觉得这一点我做的是比较好的。就是我经常讲，我走出电梯的那一秒钟，我就把情绪放下，我用新的心态回家，这个我觉得我做的比较好。在家里怎么样切换角色？有小孩之前和有小孩之后其实差别蛮大的。有小孩之后，其实你的生活会很忙碌，你不会想太多，没有太多时间给你思考啊。就切换的很简单，你回来以后，我原来我有一段时间，我下班我就把车一停，我就走到我们的广场上去，我太太跟我女儿就在广场上玩，我就跟他们会合，然后我们就切换了呀，啊，这就是我的切换。没有，我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带来困扰，我也没有觉得这件事情给我的家人带来困扰。核心的问题还是保持良好的心态。什么心态呢？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为我们这个世界做贡献的。然后我就很坦然地面对我的孩子，我的家人啊，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好，明谢开国虚徐凯国徐开购，谢谢。美华，谢谢。Flint 77，谢谢。 Eva， 谢谢。Linda 王，谢谢，感谢王先生六年多来的陪伴，我们一家也从墙内听到了墙外，送上来自北欧的咖啡一杯，祝团队和网友们马年大吉。 Rebecca， 谢谢。 王先生和王太太，新年快乐，谢谢。刘小亮，谢谢。这是我第一次留言，自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开始，我一直在看你的节目，非常感谢你的陪伴，让我熬过这些年。我20年前从国内来到香港，希望给孩子一个好的成长环境。2019年又不得不将孩子送到加拿大上学，我也经过努力获得加拿大工作签证，很快可以入境加拿大。正如王老师所言，和家人和爱的人在一起，哪里就是家，哪里都能心安。 OK， 说得非常好。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新年快乐，新春快乐，祝大家心想事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工作顺利，恭喜恭喜恭喜发财。好， OK，
你去啦。